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近平在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
重点关注，第十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新闻聚焦，中方决定对美国13家军工企业及6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
直击现场，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青岛，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环球军情，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正式生效。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号视察信息支援部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信息支援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信息支援部队是在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改革中新组建的战略性兵种。习近平今年4月亲自向信息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上午10时许，习近平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机关，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会全体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听取信息支援部队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网络信息体系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空前凸显。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强统筹谋划，创新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实践，扎实做好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优化信息服务保障方式，提及不稳推进网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融合利用好各类数据信息，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加快融入体系、驱动体系、赋能体系，引领指挥模式创新、作战方式转变。要持续推进改革任务落实，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配套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打造共建共用共享良好生态，提高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质量和效益。习近平指出，信息支援部队正处在初创时期，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重视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打牢部队发展根基。要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扭住思想根子问题，深化思想整风，从严正风肃纪反腐，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信息支援部队首届党委要强化创业意识和开拓精神，把首任首责担起来，选准配强各级党委班子，建强一线指挥部和一线战斗堡垒，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贯彻全链路抓建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网络信息人才方阵， 要坚持精准抓建，加强科学管理，注重分类指导，扎实抓好基层建设，保持部队正规秩序和安全稳定。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央军委要加强全局统筹，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指导，各单位要积极协同配合，共同把信息支援部队建设好，开创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新局面。张幼霞、何卫东、刘振利、张生民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在上海集体会见出席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董军说，几内亚湾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也是中非加强交流合作、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军队一道，强化命运与共的理念引领，担当维护安全的共同责任，推进更成体系的海上合作，更续真诚团结的传统友谊。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将此次研讨会达成的共识有效转化为合作成果，惠及地区人民，积极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尼日利亚海军参谋长奥加拉、加蓬海军参谋长贝卡雷等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长表示，几内亚湾的安全对地区国家至关重要，本届研讨会为各方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和加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地区国家愿与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几内亚湾。
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昨天在上海闭幕。研讨交流中，参会代表就加强交流培训、救援减灾、联演联训、打击海上犯罪等领域合作提出多项主张建议，达成系列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张茂轩、董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现在我宣布，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闭幕，谢谢大家。
昨天，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在上海闭幕。中国海军司令员胡忠明上将在闭幕词中表示，
大家分享了人员交流、专业培训、救援减灾、联演联训等领域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务实合作的思路举措。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合作力度，深化安全互信，促进合作交流，共筑几内亚湾的良好秩序。
据介绍，几内亚湾是位于西非海岸外的大西洋海湾，是大西洋的一部分，也是非洲最大的海湾。此次研讨会共有来自几内亚湾18个国家的海上武装力量领导人、驻华武官和中国军队代表70多人出席，举行了3场研讨交流和17场会谈会见。围绕更好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实施安全共筑伙伴行动等主题发表观点和见解。现场互动环节，与会人员针对大家关心的安全合作问题踊跃提问，深入探讨共同应对海盗、走私、非法捕捞等海上威胁和挑战的有效举措，现场气氛友好热烈。几内亚海军少将参谋长马马杜·亚亚·迪亚洛，
很荣幸能够参加此次会议，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对于几内亚湾安全的重视，我们和中国有决心一起去努力来维护几内亚湾的安全。今天我们得到的一个巨大的共识就是安全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希望未来和中国在协调行动以及培训人员方面有更多的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去维护我们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未来共同的繁荣和发展。
由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12月5号至6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研讨会。与会人员紧紧围绕孙子兵法与文明互鉴这一主题展开交流探讨，以孙子兵法为桥梁，促进文明互鉴与和平共处之道，共同发掘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时代价值。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隆重召开第十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
本届孙子兵法研讨会的主题是孙子兵法与文明互鉴，设置主旨报告、大会发言和分组会议三个部分。分组研讨主要围绕兵学遗产发掘、保护与运用、孙子兵法与天下大事等六个专题展开。孙子兵法是中国传统兵学文化中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蕴含着穿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战略智慧。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专业技术大校研究员侯昂瑜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正是孙子兵法跨越千年仍被多国军事学术机构高度重视和研究的原因。
孙子兵法中它比较重原则、重规则、重这个赏罚，讲究道德、讲究仁义，还要强调呢这个奇阵强弱，强调变化。也就是说，孙子兵法不仅是军事的，它还是哲学的。每个国家的研究者都是从自己的思维角度出发，从哲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等各个角度来理解孙子兵法，它的热度啊是持久而不衰的。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专业技术大校研究员曹延忠在研讨中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孙子兵法所倡导的慎战、射战、止战、非战等思想，对于遏制冲突战争、营造和平稳定、共创美好明天，愈加彰显出珍贵的时代价值。
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战争智慧，比如在战略危机管理中要坚持伐谋伐交先行，善于用势造势，先胜制胜，有利于把战略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利于避免和设置更大、更深、更广泛的战略危机。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决定对美国13家军工企业及6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决定中说，美国近日再次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以下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对特立达布朗工程公司、极速飞行公司、红色六方案公司等13家企业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同时，对雷神公司、海军力量战略业务部总裁芭芭拉·博尔戈诺维等6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本决定自2024年12月5号起施行。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侵权挑衅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12月4号，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派出四艘海警船、六艘公务船，连同多艘不明身份船只，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南沙群岛仙滨礁等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等，对非船只采取必要管控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期间，非船只在黄岩岛仙滨礁海域多次危险接近、蓄意冲撞中国海警船并导致擦碰，责任完全在非方。非方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大肆散布虚假信息，妄图误导国际认知。非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再次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海警全时戒备，严阵以待，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秩序。
本台消息，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表示，12月5号，日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青岛，开始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第一梯队官兵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回到祖国。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在中国海军严辰舰的引导下，由响亮号、凛冽号、阿尔塔尔、秦坚扎波夫号护卫舰和佩琴加号中型海洋游船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长码头，开启五天的友好访问。据了解，这次来访的俄罗斯海军舰艇曾经多次参加中俄两国海军合作交流。响亮号和凛冽号护卫舰今年7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4联合演习，响亮号护卫舰还曾经于去年7月访问上海。此外，阿尔塔尔、秦坚扎波夫号护卫舰和佩琴加号中型海洋游船也多次与中国海军开展联合训练。中国海军严辰舰李浩：
那么这次的友好访问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在后续的几天活动中能够继续加深彼此的友谊，切磋专业技术，展现人民海军的风采。
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访问青岛期间，中俄官兵将互相参观军舰，开展专业技能交流，并组织文体友谊赛等活动。按照计划，俄方舰艇将于12月9号结束访问，离开青岛。特约记者刘玉国、张文怡、陈家豪，山东青岛报道。
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第一梯队官兵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回到祖国。
昨天6点30分，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第一梯队官兵乘坐包机平稳降落在河北石家庄正定机场。据了解，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维和部队由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组成，于2023年12月部署到南苏丹瓦乌任务区。其中，工兵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为主体抽组而成。任务期间，官兵们高标准完成了补给线道路修复、机场设施修缮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受到连南苏团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赞扬。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王浩田：
在南苏丹维和任务区的一年里，我们268名官兵用鲜血汗水擦亮了中国名片，诠释了什么是大国担当，什么是和平使者的崇高使命。
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由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第989医院为主组建。任务期间，全体官兵累计接诊患者1500多人次，执行紧急前接和空运医疗后送19人次，多次开展急救技能帮带和一人医疗帮扶等人道主义援助活动，赢得当地群众广泛赞誉。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赵磊：
分队全体官兵必将把此次维和光荣经历化作人生道路的宝贵财富，聚力实干攻坚，以力奋进作为，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勇攀高峰，再创佳绩。
据了解，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第一梯队已经顺利抵达维和任务区。根据计划，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第二梯队将于本月中旬回国。特约记者李迎新、王军杰、邓元桃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苏浩洋、钟子洲报道。近日，由空军工程大学主办的“向战创新，逐梦空天”科技月活动在陕西西安落下帷幕。共有8所军地高校的15名两院院士和500多名师生参加。这次活动聚焦搭建多元高校的科技创新平台，举办了院士科技讲座、创新成果展和科技学术论坛等，引导军地师生共同集智聚力，以科技赋能战斗力。
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在陌生地域开展后装保障演练，这次演练主要围绕热食前送、伤员救治、装备抢修等多个科目展开， 将特情险情贯穿全程，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提升保障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徐洪波报道，当地时间12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接受俄罗斯外交部的提议，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将签署联盟国家框架内安全保障条约。普京将于12月6号访问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俄白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
据朝中社12月5号报道，朝鲜与俄罗斯4号在俄首都莫斯科举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批准书换书仪式，条约从交换批准书当日起生效。报道称，两国2000年签订的朝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由此失效。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2月5号，俄罗斯媒体援引美国媒体报道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冲突在内的系列安全问题。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4号表示，乌克兰需要让18至25岁这批更年轻的人参与到对俄罗斯的作战当中。布林肯说，除了弹药和武器之外，让人上战场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另据多家西方媒体此前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敦促乌克兰政府将征兵年龄下限从25岁下调到18岁，以应对俄乌冲突当前形势下乌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叙利亚军方当地时间12月5号发表声明说，反对派武装在过去几个小时内进入叙中部城市哈马市，叙军方将予以反击。叙政府军称已重新部署军事部队，将继续履行国家义务，收复恐怖组织进入的地区。此前叙利亚媒体沙姆调频曾报道称，在猛烈的袭击之后，反政府武装进入了哈马市东北部街区。当地时间12月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并继续与叙利亚政府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根据对叙利亚局势的评估，决定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何种程度的援助，来打击反政府武装。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中东地区。当前巴以冲突和黎以冲突还没有平息，叙利亚又成为中东新的战事焦点。近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及极端组织在叙西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有分析说，这次叙利亚内部冲突升级开始得令人意外，但冲突爆发的时机可能并非巧合。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叙利亚内战开始于2011年，2015年以后呢，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帮助之下逐步扭转了战局，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眼下俄罗斯深陷俄乌冲突，伊朗也在和以色列缠斗，都很难提供更多的援助，所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外国支持之下卷土重来。他们先攻占了北方的大城市阿勒颇，又大举南下，现在叙利亚中部城市哈马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政府军再丢掉这个城市，很可能会动摇军心，后面的仗就更不好打了。
随着俄乌局势的升级，美欧一些官员提议美国将苏联解体后从乌克兰带走的核武器返还乌克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日回应称，美国不会那样做，但同时表示美国正在向乌克兰增派各种常规力量。那么沙利文的此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冷战结束时，乌克兰把原苏联部署在自己领土上的核弹头交给了俄罗斯，运载工具呢由美国出钱协助销毁，所以美国手里本来是没有乌克兰核弹头的，即便有，到现在30多年过去也该失效了，所以现在美国人并不能把他根本没有的东西提供给乌克兰。沙利文讲这个话呢，就是要表明 美国除了核武器之外，愿意给乌克兰提供一切军事援助。拜登政府就快要卸任了，但他最近又请求美国国会向乌克兰追加提供2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拜登政府为了让俄乌前线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自己真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分钟啊。
近日，日本对外开展军事援助又有新动向。日本决定将菲律宾、蒙古国、吉布提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列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2024财年对象国。此举意味着日本将向这四个国家免费提供防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那么日本这么做究竟有何居心？
日本这个举动呢，完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细看看这四个受援国哈，菲律宾是配合美国挑动南海冲突的前线国家。日本要以援助的名义给菲律宾提供对空对海警戒雷达，用来监视中国。蒙古呢，位于中俄两国之间的腹背之地，一直都是美国和日本积极拉拢的对象。吉布提有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基地，日本在那儿部署了军舰和 P3 巡逻机，这个关系日本要维护好。最后就是印尼了，印尼是日本军事贸易的潜在大客户，有可能从日本购买8艘护卫舰。那么如果谈成了的话，这将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对外大规模出口武器。所以说日本对这四个国家是各有所图，他的援助可不是白给的。
这个星期，美国驻日太空军司令部宣告成立，这个司令部设在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么美军成立这个司令部有何目的？
这个司令部的核心职能有两个，一个是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太空侦察网络，重点是从太空侦察监视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和南海。第二是加强美军的导弹预警体系。中国一贯反对太空武器化，反对太空军备竞赛，但你给美国人讲这些话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只有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能力，对美方形成强有力的制衡，他才会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进行认真的太空军备控制谈判。享受和平的前提是我们有能力改变局势，保卫和平。
近段时间，南海地区不稳定因素持续活跃。菲律宾4号派出多艘海警和公务船，企图侵闯黄岩岛领海。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您对菲律宾近来不断在南海发起挑衅一事怎么看？
菲律宾的公务船为什么敢来黄岩岛碰瓷儿？当然是他以为背后有美国给他撑腰。美国需要在南海把事情搞大，菲律宾就要积极表现，积极配合。前不久，中国代表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海图。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附近组织了海空联合巡航，改变了以前我们只用海警船来管控黄岩岛的模式。在中方看来，这些都是我们反应升级的一个强烈信号。中国既要很好地团结南海周边国家，切实稳定地区形势，同时又要打疼那些挑衅者，两手都要硬。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